这里是安然空间，在这里我们感受温暖、自在与安住。吸气，我知道我正在吸气。吐气，我知道我正在吐气。就在此时，就在此地，练习不急着往哪里去。每一个片刻就是最好的时刻。我是商启，让我陪你走一段内在旅程。你好，欢迎再度回到安然空间，这是灵月秘境的线上广播节目，分享正念与觉察在生活上的应用。我致力推广并带领舞动静心、内在女性能量舞蹈与魅力开发，借由身体连接心灵，协助你身与心的整合。你可以点选本集节目中的单集简介，里面有联系我的网址入境，还有更多相关的资源。如果你愿意支持我持续创作，也欢迎你请我喝杯茶哦。Hello， 欢迎再度回到安然空间。这一集呢，很兴奋的跟你们介绍，邀请到一位来自加州的心理咨商师 Kathleen 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My name is Caitlin。我是在美国加州从事临床心理师。
我们会认识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
对，
为什么会认识呢？因为我们一起参加了在三月中旬的一个线上的 seminar， 像那个算 workshop 吗？就是安东尼罗宾的释放内在力量的工作坊。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工作坊里面相认，因为那个主办方他有开了一个那个脸书社团，那就是邀请这一次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人进去。然后在活动开始之前啊，其实就有一些作业嘛，就比如说你先记一些自我介绍上去，然后就是跟其他一起参加的学员互动。结果就是 Kathleen 就有跟我相认，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台湾人嘛，就很兴奋。里面大部分都是西方人为主，所以就觉得看到同乡人就很开心，就开始聊天，就知道说哦，原来就是 Kathleen 她在做心理咨商，然后可能内在也有一些各自彼此的原因带我们来到这个活动，就是很想要聊聊看，因为现在还是在很兴奋的状态中，大概上礼拜吗？还是上上礼拜结束这个活动嘛？对，然后觉得那个是上礼拜，因为我日子每天都过很满，就是觉得时间超慢。
对，
然后就觉得很想要聊一聊我们在里面得到的一些收获跟感动，还有想法。那首先我们就来先讲说，到底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释放内在力量的工作坊？像 Kathleen 啊，就是你当时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人是在美国，我来这边十几年，所以Tony Robbins 其实是在美国蛮有名的。当然他其实到全球各地都有在做这样子的类型的工作坊，但是我大概接触到他的资讯大概是五六年前，然后一开始接触到他的时候其实是看到他的那个 Wealth Mastery， 然后就想说哎呀，就是一群爱钱的人这样。后来就没有特别的注意这个人，只知道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后来发现他怎么就是everywhere， 然后所以我会一直看到他的影片啊，一直看到他的一些资讯这样，那接触越来越多发现其实他说的一些话还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开始有去注意这个人。 那其实后来也是因为对于他在办这个活动之前，他其实有举办一个5天的训练营，然后他其实有分享非常多人生各方面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的信念啊，改变你的想法。那因为我自己是心理师，然后我在跟我老公分享这个部分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不是心理层面这个领域的人，对于这样子的资讯其实接受度相对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会觉得这是在学习，然后比较能够理解跟接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那包括说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在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然后我觉得台湾有一种非常含蓄的一个文化，但在那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好像不太会去谈论到任何的情感，跟就是直接的去表达，就是比较不会这么的直接去阐述自己真正内在的感受，不管是喜怒哀乐或者是情或爱。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特点吧，但是也会变成是我个人在跟人相处方面我会觉得是一个阻碍。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好难去真的去接受别人的爱，就是会觉得怎么会这么的直接，又或者是很难直接去表达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不太应该，或者是觉得这样子好像是做错了，所以反而会有一种扭曲的感觉。那我觉得这其实不是我真正内心想要的自己的一个模样，所以我想要突破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也是就是为什么会这一次会想要参加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个像台湾人普遍比较有的那一种含蓄的本质，或者是说我们存在着不太想要表达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自己的内在感受，不想麻烦别人，或者是直接去解释别人的言行，这种事情会对自己造成很多的误会，跟告诉自己很多故事。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之中的受害者嘛，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在那样子的文化氛围下面长大的，然后后来啊我在跟我伴侣相处的过程中，我伴侣他是美国人，他的想法就跟我真的非常不一样。他就是直接就像你刚刚讲的，在你身处的周遭美国人，就是他们想要讲什么就很直接表达出来啊，那你要什么你就是直接讲清楚，没有说我讲一句话还让你去猜这个人他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他是要我这样做他才会开心吗的那一种猜测，就是他们没有在上演这种内心戏啦。那我是觉得在跟他们相处过程中我感到心里面的那一份松就是我不用就是去一直去猜对方，然后在跟他相处过程中当然也有很多摩擦，因为我原本的习性还是会带我进入这一份关系里面，我也会去常常去猜他他其实是另外有别的意思吧，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吧，然后他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了，就是不要那样告诉你自己编织的那些故事然后你自己还这样。后来啊我们就是有去看一本，他就请我去看一本那个四项约定的书 The Four Agreement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本书就是他其中一个他四项约定里面就是讲述如果你要让你的人生走得顺畅，然后你要遵守的四项重大的约定之一就是 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 就是不要把事情看得个人化。然后个人化就是很贴近就是安东尼罗宾提到的说不要去编织你的故事，因为很常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事情发生它是中性的，比如说你出车祸了，这件事情虽然你很痛，你身体上会痛，然后也连带影响你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沮丧的感觉，但他在活动里面提到说 痛是会有的，但是要不要苦，要不要受苦，是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赋予给那个事件意义来决定的。那我就觉得对啊，就是蛮契合之前我跟我伴侣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一点。
没错，
我觉得我会来参加这一个活动也是有贴近你刚刚讲的说哦，你是先参加那个五天的 Breakthrough Challenge 嘛，我当时也是参加了那一个活动，然后我就发现诶，我是蛮有收获的。他其中有提到一个四个角色，你内在的四个角色就是国王或皇后，然后士兵战士，
还有魔术师
跟爱人。
嗯哼，
对，然后我觉得这招超有效的耶，就是他在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我好像很沮丧，这件事情做了好像不会成功，在我消沉之前我就是先提醒自己说，诶，先等一下，在我再继续消沉下去之前，我先搬出我内在的战士，我可以克服一切，然后我就真的去做，真的去行动之后，我就会觉得天哪，这就是你感觉你好像可以征服一些事情的那个感受非常好。在探索自我的路上，我觉得好像不用觉得都只是自己一个人，你除了可以有自己的同侪，同时你也可以在内在设定很多不同的你，然后让那些不同的你来带你走过人生中很多不同的状况。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参加他的进一步那个释放内在力量的工作坊。那一开始我们之前参加之前有一个功课是生命之轮，他要我们先画出人生中的七个面向，就是有关时间管理啊，关系，然后情绪，你的工作，财务状况，还有你的贡献，还有你的身体，各画出说，诶，你觉得你目前的比例占多少？因为它是一个轮子的形状嘛，那你画出来你就会发现说，诶，有些面向比较低，有些面向比较高，画完之后就觉得那这样这个轮子要怎么转？因为轮子就是每个地方都要 even 啊，它的半径都要一样，它才会跑得好，跑得顺，然后不会颠颠簸簸的。结果画出来就会觉得啊，有些地方有些面向就是那么不尽如人意嘛，所以就觉得我需要来突破自己。
是了解。
对啊，
所以你是因为那个轮子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多的，
我觉得那一个
就是视觉上的冲击。
有耶，那一个带给我一个视觉上蛮大的冲击。
是
像他的很多的带练习带领里面，我觉得他很重要的是意象化，还有在我们说出口的一些言辞，还有我们行为上的表现。我们在活动中就做了很多跳舞啊，大吼大叫啊的那些练习，然后我就发现这些练习确确实实能够带我们调整我们目前比较低落的状态啊，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正向的心情状态中到另外一个层次去，然后在那样子比较好的状态中再去思考说，哦，那为了要达到我的理想目标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后开始去做然后因为保持这么一个 high peak 的状态，就会觉得说啊，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对，我觉得他的整个活动来说真的就是我那天其实我老公有跟我一起参加，然后我事后我听到他在跟别人聊，就说哦，我有参加 Tony Robbins 的 event，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哦，是吗？因为其实他在美国真的很有名，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这样子。然后我听到他跟别人说，就是哦，就是我们就是又叫啊，然后又跳啊，然后就是在那边跳舞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听起来好像你应该是参加什么邪教之类的。 完全不觉得他有在帮人家宣传这个活动有多好，就有什么突破，就是从 外在看起来就觉得嗯，都是在玩的感觉。
嗯，
但也确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尤其对于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活动过程当中那个去改变自己身体的状态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尤其是亚洲人。就是我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我发现亚洲人是非常用大脑的一群人，
嗯，
就是我们非常的理性思考，
没错，
然后我们非常的理智的在分析，甚至就是非常的批判式的在分析每一件事情的好或错，对或坏，就是对或错，好或坏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很少会去跟身体有个连结，包括我自己在做心理治疗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跟我工作的华人亚裔Asians, Asian Americans, 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共通的一个议题，就是去感受一下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你的情绪的状态，但是没有办法跟身体有一个完全的连结，然后也不太能够完全理解，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理是连在一起的。
嗯，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分开，其实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活动其实真的就是对我自己而言，就是又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就是真的是透过我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来去改变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感受跟状态。
嗯，
对，然后就真的能够就是不用去想这么多，也不用去管这么多，反正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跳，然后就是自己也可以就是在那里跳，跳得很开心，又或者是大家都在那里就是大叫，反正也我也听不到，就是我也可以大叫这样子。嗯，就是发现哎，本来非常抑制的那种行为，就是可能以前都会觉得哦，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又唱又跳，你就会觉得你是疯了吗，就是或者是你在搞什么啊，就是会不自觉很多那些负面的批评的那种内在声音会跑出来，会觉得不可以这样，就是这样子太就是不在社会规范里头的那种行为。
嗯，
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限制，其实可以，就是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
对对对，我想到有一个很好笑的是，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活动可能要又大叫又跳的，所以我就有事先跟我伴侣说，哎，我觉得好像你妈可能会觉得我疯了，所以我们去那几天先让我去别的地方好不好。他就说，哦，好，那我问问看我爸另外一个房间就是可不可以给你用，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就参加完活动，我伴侣他就有一天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昨天就是我爸说他以为我们吵架了，因为我叫得很大声，然后好像他一次听到说 You get out， 然后我没有印象我有在活动中 shout out loud 说 You get out， 然后反正他爸就是有一点紧张说我们是不是小两口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
对，就是真的会让我们比较不会这么的抑制自己，
对啊，
然后比较敢去去
表达跟释放
出来自己真正内在的感受。
真的，嗯，尤其你刚刚讲到那个身体影响心理，然后我们亚洲人普遍太批判性思考，凡事都很想要分析再做决定，我就觉得啊，这真的是完全切中我就是自己对于我原本的文化里面的观察，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想要推动就是身体的连接这种舞蹈式的进行。因为我就发觉大家真的太注重在他们要学，就是大家都很力求说，哎，我要成为比昨天更好的自己呀，然后我要一直学不断的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把焦点都专注在追求的目标上面，别人的身上，评价上面，然后自己很少跟自己的身体连接，更不用说跟自己内心连接了。那参加了他的活动之后，我就更加确定没有错，就是真的你要透过改变自己的身体语言去来改变你对自己的信念。 这是我在这个活动里面非常深刻感受到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再举一个我觉得跟这件身心相关的一个练习哦，就是他在第一天晚上其实有带我们击破那个木板的练习，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是在事先活动开始之前他会寄给每个人那个材料包啊，里面就有一个一公分厚的木板，然后他就是为了要在活动中就是告诉你说，哎，我们活动进行中要需要你徒手打破这个木板。那时候我收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很硬哎，我自己还在家里面敲了好几次，然后就是手很痛，就想说怎么可能啊？就是我怎么可能敲得破啊？我就看看你到底要怎么带这个东西，让我可以顺利击破。结果那一天他就是在带这个练习的时候，就有事先讲到说，哎呀，你要做这个徒手打破练习并不是胡乱去打，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动作，首先是你的气的运行，你的姿势，你身体的姿势，然后你的速度带你的那个气可以冲破那一个坚固牢而不破的阻碍在你前面，而且你必须要先去想说，你非常清楚你要击破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你要非常清楚你的目标，然后你也要看得到你的手就是穿过那个木板，就是你的视线必须要落在那个木板的后面。然后呢，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虽然我就是万事俱全了嘛，就是气势有了，然后呢姿势也对了，然后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呢我还是花了大概六七次才成功的击破。但这一个经验就带给我一个好大好大的感受哦，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要往哪里走，我们怎么会到达那个地方呢？就是你都如果不太确定说，我可能是想要打破这个木板吧，还是我不太确定，那你带着那个不确定，你的力道就出不来，你力道出不来，你怎么可能，你再怎么敲几次也敲不破。然后你也要非常知道说，你除了要知道自己往哪里走，你也要必须要那一个我看得到我最终会走到那一个目的，那一个信心。所以这个练习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怎么样意象跟身体上面的内化，那我就会觉得说没错啊，其实如果一直卡在说，哎，我可能做不到，或者是这件事情不可能，这件事情这些想法只会造成自己能量上的浪费跟你实践上的浪费啊，因为你就不去行动，你不去行动就是让你突破的那个力量完全大幅的消减。所以这个是我在这个活动里面最大的收获之一。
是。我在做那个就是board breaking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觉察，然后我有分享在群组里面，就是那种负面的内在声音是 everywhere， 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时刻、任何时间、任何状态，我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内在的酸民会有一个声音跑出来阻挡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会有一个声音就会跟我说，怎么可能，你不可能打破的好不好，然后就觉得天哪，这明明就是不是一件这么，就是它只是一个活动，它不是一个生或死的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件事情，但是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都会有这么多的负面的念头马上先跑出来去否定我自己的可能性，那我就会想说天哪，那我平常有多少多少这种就是很负面的念头，其实就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告诉我说我不太可能的，我不行的，然后就是不用想了，那些一直就是阻挡我自己去追寻我自己想要的我相信还蛮多，就是后来我就会发现我自己一直都很清楚，我觉得在做，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在开心理诊所，所以其实在很多时候我是必须要去做我自己很 平常很不习惯去做的事情，例如说去接触其他人，主动去接触他人，主动去联系他人，或者是主动去找别人一起想说有没有合作的机会，来去增加我们曝光的机会，或者是增加我们可以接案的机会，然后或者是跟其他医生联系，这些都是我个人本身不太习惯去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一直不断的沉浸在那种我不行，我不敢，我没有办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就变成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是没有帮助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让我试着去改变我自己的内在的语言，然后试着去不断的去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去试试看，而且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去做，而不是去听那个内在的声音，然后去阻挡我自己做我觉得我自己想做而且我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其实有更多的去怎么说呢，就是不再去听我自己内在负面的语言，然后让他去阻挡我去做我想做的事，这样
就是不要让负面信念扯自己的后腿了。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可能是过去发生一些事情让自己有一些自动化的一些设想，然后这个连结很强，那导致我们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会直觉的告诉自己说，哦，既然过去我是一个有那样失败的经验，未来可能也是不太会成功啦那样子。然后我记得活动中也有一个练习是说去检视你的信念，找出哪些是你觉得是限制你的。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是我觉得男人是不负责任的，就是我心里面 我发现在我之前的亲密关系啊，然后做了很多内在功课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有这个很潜在的很隐微的这个信念在里面。然后当我抱持着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在我的亲密关系里面去找那一个证据来符合我内在相信的那一个信念。哦，既然如果我认为可能男人是不负责任的话，那可能我伴侣做了一些事情或没有做一些事情，说了或没有说了一些事情，我都会直接贴上标签说你就是不负责任。那他带的那个活动除了是让你有这个机会让你去检视之外，还有说哎，那你要用什么样的信念去替代你原本就有的信念呢？我就开始好，如果说我不要再这样想，反而是想成说伴侣其实是支持我的，然后他是负责任的，那我就会开始去找一些证据来支持说他在哪些方面是支持我的证据，那就会去挑战自己就有的信念说这是真的吗？你说的可能男人 不太负责任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吗？我就发现不是耶，那既然不是的话，这个信念就不是坚不可摧的。这个练习也带给我蛮大一个收获的啦，是觉得说在我们下一次想到这件 A 事情发生就一定是 B 啦，就是可以打破这个连结，我觉得是练习自我觉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前进，因为只有看到说有这个模式才可以真的做出改变。这个是我对于他带的里面一个活动一个很深刻的想法。
嗯，对，我也记得那个，然后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活动过程当中，其实是另外一个活动跟他相连接的另外一个活动去想就是人生最感恩的三件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活动让我试着去我觉得是转换自己对于事情的一个看事情的焦点，就蛮像你刚才说，如果今天我看这个人看这件事情看这一段关系，我都只去看到就是他不负责任，他不好，他不够好，他对我没有很好的那个部分，我内在产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很不开心，然后我的内心会有埋怨，或者是我就是会有那种不满足的感觉。但是当我在练习就是让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的时候， 我看见的就是美好的，我看见的就是那些爱跟支持。那我觉得确实就是会让我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包括说我觉得长久以来这种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所谓的华人文化，因为我们很少再去说爱，但是我们都是用行动在表达，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所以在讲话上面就是父母教养方面其实很少会有赞美跟鼓励，比较多是在就是指出我们没有做的很好的地方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那我就会觉得一直都没有被看见自己的好。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在练习之前，我就会还是会有一种哦，我觉得怎么就是有这么多的负面的互动，就是我的家人都不会跟我说他们很爱我，又或者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一直都被这样子碎念，所以我现在的内心就有充满很多那种很多碎念的那种念头。但是当我开始去练习这个就是试着去回想过去人生当中很感恩的三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也是我最感恩，就是我父母。所以我再去回想，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清楚，但是当我再去回想，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把自己再回到那个当下，就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那个时刻的时候，那个心是感觉是温暖的，就是可以真的感觉到很多很多的爱跟支持，就算没有言语表达，我还是可以感觉到很多很多的爱。那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不同，自己的心境就会完全不一样，然后自己怎么样去看对方，怎么样去看事情，还有包括我怎么样看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改变。
嗯，真的。那你觉得你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啊，就是跟你在参加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吗？或者是你有决定要说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吗？
我觉得我就是我的 take away 其实有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要就是尽量不去听我内在那些负面的声音，然后真的去做我自己该做想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我的梦想值得我去努力。
嗯，
那个是我自己去告诉我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学会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刚才其实也有大概提到，就是透过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去改变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状态，情绪的状态。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我怎么样去解读会去影响我怎么样去感受，那就会影响我的心情。那如果我决定让自己，我选择让自己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状态的时候，我就会一直产生一种不开心、埋怨，或者是觉得很低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也可以选择，我还是要让自己选择处在一个快乐、开心的状态，因为我相信我值得活在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状态里头的时候，我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事情还是在，这些烦恼还是会存在，我还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些困难，但是不代表我需要变得很痛苦，我可以是快乐的，我可以还是感恩的，我还是可以很高兴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嗯，
那我觉得有他所说的一件事情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的一句话，我自己会不断的去提醒我自己，就是life is not happen to you, it's what happened for you。
嗯，
当我们去思考说每一件事情其实它发生是有它的意义，然后是为了我们而去发生的，即使今天我是出了一场车祸，即使今天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也许在那个当下我是不开心的，但是也许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可以去学到些什么，我可以去从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当我去看事情的状态心态不同的时候，我的感受就会不一样。那我试着去用这样子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件挑战，然后去 感谢每一个发生在我人生中的人事物，
嗯，
因为我相信他们都有他正面的一个部分，
嗯，是是没有错，嗯，同时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那一点啊，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说，诶，其实我们一生当中可能是会学习很多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工作坊，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坊的目的都在于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成为自己，然后在这个路上呢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力量跟信心前进。那这个活动我觉得它带给我的另外一个收获是，如果你需要前进的话，你也必须要有跟你相类似想法的同侪带着你或者是跟着你一起前进。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就是很习惯一个人单打独斗，然后可能有困难啊或者是什么其实是很难去表达出来的，那也是跟我的家庭教养是蛮有关系的，可能就是以前一个人经常面对很多种事情，所以也没有养成说我要去跟外面找资源啊或者是去分担我的忧愁，因为总有一种觉得说这件事情最终还是必须自己一个人解决。那我就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我就会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我觉得这个改变它不是说马上我就变成了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而是说我体认到了这个重要性，那我试着去拓展自己的舒适圈，比如说好，那我这个礼拜就多跟一个我好像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多了解他一点，然后可能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想要了解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勇敢去问，然后这些事情堆积起来就会让我一点一滴的跨越我过去给自己的限制，像我这一次约你来录音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啦。对啊，然后非常谢谢你录这一场录音，然后分享我们在这个活动中的心得，那我觉得说不是在这个地方推他的课也不是主要的目的啦，主要目的是说分享我们在这个活动中所学到的，然后也给我们听众一些想法一些灵感，然后看怎么去调整再应用在自己的生活日常当中。
对啊，那我想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分享，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需要的不同嘛，那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事情不同，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非常密集的活动，然后来让自己有一些不同的体验，或者是增加很多不同的觉察。那接下来其实是下一步呢，自己要怎么做？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他们需要是一些更多个人化的一些协助啦，或者是去更深入的去探讨。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可以去例如说找自己的一些个人的顾问啦，或者是心理师啊去讨论，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需求跟满足。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用自己的步伐用自己的步调去成长跟有所收获这样。
没错没错，好哦，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语谈，
谢谢邀请我，
希望之后有机会再跟你聊更多的主题。好哦，我们下集再会。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你拨空聆听，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回馈甚至是提问，你可以透过脸书留言给我，或是在你的 IG 上 tag 我，让我知道你在收听还有你的想法，更可以在我的部落格灵月秘境得到更多支持你心灵成长的资源哦。而我也想邀请你，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你可以在 Podcast 上按下订阅，留下评论与给予5颗星鼓励，分享给你认为也有需要这个节目资源的人知道。 让更多人能从中受益。我始终相信，爱自己是从练习自我接纳开始。当你愿意对自己内在下功夫，疗愈才有可能真正的发生，外在的实相也才有改变的机会，进一步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我们下集再会，拜拜。